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创世纪》十一章第一到第九节里巴别塔的故事。让我们先读一次吧。那时全地只有一种语言，都说一样的话。他们向东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找到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让我们来做砖，把砖削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白油当泥浆。他们说，来，让我们建做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我们要为自己立名，免得我们分散到全地面上。耶和华降临，要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了同一个民族，都有一样的语言，这只是他们开始做的事。现在他们想要做的任何事，就没有什么和拦阻他们了。来，我们下去，在哪里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彼此语言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哪里分散到全地面上，他们就停止建作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了全地的语言，把人从那里分散到全地面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这段经文带出了三个疑问。第一个疑问是，故事开头第一和第二节的背景交代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如果要带出经文的重点，其实直接在第三节开始也可以啊。为什么开首两节经文要出现在这里呢？第二个疑问是，为什么他们要建高塔呢？经文告诉我们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三个疑问是，为什么神要干预呢？神在圣经中有时不会立刻出手，也好像缺席了一般。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刻要变乱他们语言，打断他们的计划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如何回应这些疑问。我相信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故事来学习一些生命的功课。首先是第一个疑问，第一和第二节背景交代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先说一下这个故事出现的原因。在创世纪第十章时，曾经出现两次，这就是谁谁谁的后裔，各有自己的宗族、语言、土地和国家。你读到这里时可能会有疑问，为什么大家都是挪亚的后裔，但会有不同的语言呢？因此第十一章出现巴别塔的故事，就是为了补充说明中间发生的一件什么事，导致他们有了不同的语言。现在我们回来看第十一章第一和第二节，特别是第一节这样说，那时全地只有一种语言，都说一样的话。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这段经文，你应该会觉得经文描述一个很美好的景象，因为经文说他们有统一的语言，又说一样的话。前者代表他们所说的语言种类是一样的，后者这代表他们所说的内容也是一样的。这样的同声同气，可能也是今天很多家庭和教会很羡慕的景象，对吧？有时我们家中和教会内部也会出现很多不同的意见、反对声音、张力等等，我们都渴慕一个和谐的合作气氛、团队生活，但总是事与愿违。如果我们再看第二节，我们可能会更加的羡慕啊，因为他们找到一个大平原。这个字啊，通常是指向那些很肥美啊，很适合兼种发展的一个土地。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寻求已久的，找到的时候一定是很兴奋的。 所以啊，他们不止同声同气，更加愿意合力找一个地方扎根。这样的合作和同声同气不是一定的。如果我们记得不同的圣经故事，通常有一个好的地方也是会带来争执的。例如啊，亚伯拉罕的仆人还有罗德的仆人呢，他们为了一块好的土地山争，互不相让，最后要他们的主人来调停。所以一般人能够同声同气的迁移到一个好的地方，并且计划在那里一起住下来，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我们应该拍手欢迎，对吧？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的经文只看到这里就结束了，你会觉得挺好呀，因为很和谐很合一。但是信仰危机通常就是在这里开始的。你不难发现，这帮人在追求的是安稳、安定。他们很开心，终于找到一个地方住下来，代表他们不用再那么辛苦在世界当中漂泊，可以在固定的地方生活和工作了。坦白说，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大部分人也是需要一个安定的地方去生活嘛。但是呢，当生活变得安稳，我们就可能对信仰身份的认同本分也渐渐模糊起来。好像经文当中的人，他们好像渐渐忘记了他们的祖先挪亚是怎样顺服神还有经历神的拯救，也忘记了神为什么曾经用洪水淹没大地，慢慢松懈了，慢慢对罪放松了戒备，忘记了最重要的是什么。这时我想到一个机构，它的创立宗旨是这样写的：要保存神学家 Calvin 的神学主义，并培养当地的新一代圣职者还有领导人。你猜一下，这是一所怎样的机构呢？是教会吗？还是神学院呢？我告诉你，这是耶鲁大学的创校宗旨。想不到吧？原来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大学要面对世界的思潮冲击，来自其他学校的竞争等等，加上安稳的生活环境，让信仰变得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今天学校里面还有教堂，还有宗教科，但是基督教的色彩却已经渐渐褪去，安稳、成功、社会地位好像慢慢将学校的基本精神磨去。我们不也是这样吗？常常说稳定下来之后就会回到教会呢，在不同的阶段就会说啊，这个阶段所做的事情很重要，先考试，先照顾家庭等等，我们很多的理由。我相信这些主张在社会中是很合理的，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同意先追求安定的生活，但作为基督徒，你的选择应该是什么呢？当全地只有一种语言，一样的话，说你要与他们一样，尽力的追求稳定，你会跟随他们吗？还是你会分辨一下，抓紧自己信徒的身份，以上帝为首，尽力的爱神呢？这是第一个疑问所带出来的信息，也是为什么圣经要用这两节经文来交代背景，不是没有意义的。来到第二个疑问，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建高塔呢？在经文的第三和第四节，我们看见那些人开始他们的建塔的计划，他们用了两次来去开始他们的发言，这表明他们真的有下决心去呼吁彼此去做这事。为了强调行动的强度，经文原文更刻意重复了一些字眼，包括尊还有消，代表他们要做非常坚硬的尊，更要削透那些尊，让它变得更坚固。他们的选材显出了他们的野心， 到第四节，我们就更明白为什么他们要对材料这么严谨，因为他们要为自己建造一座塔，还有一座城。他们希望这座高塔能直通到天上，他们是在为自己建立一个名号。当经文不断说他们是为了自己去做这一切，你就会明白问题所在了。不是因为他们严谨做了什么事，也不是因为他们太同心做了什么事，而是因为由此至终他们也是为了自己而已。有人说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尝试挑战上帝的权威。也对啊，以前的文化是相信神塔的顶部有自庙，就是暗示他们能通往天堂，也就是众神的居所。这确实一种解释，但试想一下，建一个通天的居塔真的能够挑战上帝的全能吗？如果是的话，现在所有建高楼大厦的人都是加倍的挑战上帝的权威了。或许我们应该将焦点放在第四节的免得，他这样说，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面上，这透露了这班人心里面最深的恐惧，他们是害怕分散，害怕孤单，害怕不聚在一起的时候会变得无力，他们内里没有安全感，觉得拥有彼此才有安全感。恐惧驱使他们想靠自己掌控命运，建立名号来获取安全感，这本质上就是尝试挑战神的位置了。这或许回答了我们第二个疑问，解释了他们为什么要建高塔。今天很多机构啊，跨国公司的口号也有类似的内容，例如一起创造未来 Together， 大家都好像是同心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环境，一起建造美好的未来，追求同声同气，但其实背后在惧怕什么呢？我曾经有一位朋友，是真的很好的朋友，在大学的时候经常交流一些人生的方向啊，信仰的难题啊等等，一直也觉得他是会和自己同行一生的好朋友。但后来啊，毕业后不久，他说他应该会与家人一起到外国生活。当时自己很伤心，不成熟的我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处理，就选择了逃避。我开始刻意与他少了联系，也慢慢疏远了他，免得他离开的时候自己加倍的伤心，免得在饥肠送饥的时候有痛心的感觉。就这样，我就好像从此少了一个好朋友一般。大概一年半后吧，我在一天晚上想起了他，给他发了一个信息，问他最近怎么了，问他有什么可以为他代祷的。他回复我，为什么你现在才找我呢？当初我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他说他理性上明白我的想法，但我的选择还是伤害了他。我收到信息的时候才明白自己当初做的决定是多么的自私，我很自责，因为其实他离开的同时，他也是很不愿意的，也需要别人的支持，我却选择离开了。他很好，他最后还提醒我，叫我不要被恐惧驱动去做出人生中的决定。我才意识到自己原来一直被恐惧笼罩着，我的免得原来成为了我一个隐藏恐惧的保护罩。今天我们的生命中也有很多免得，疫情的时候会抢购白米、石油、卫生纸等等，免得不能生活。我们会抢先看某个电影，免得被剧透了。 甚至我们不想对其他人说自己是基督徒，免得会碰上什么麻烦。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免得，主到了我们每一个决定，我们让恐惧左右神安排给我们的美好计划，结果我们将时间都奉献给恐惧，希望透过做一些事情来应对恐惧，结果我告诉你，你的恐惧只会更多，因为你永远无法确保事情完全如你所想的那样发生。弟兄姊妹，最近你的哪一个决定是被免得的恐惧所主导呢？今天你愿意在所有的免得的想法来到的时候呼求神吗？你又愿意求他的爱充满你，让你刚强起来，学习将所有交托给神吗？只有他才能帮助我们完全的战胜恐惧，因为在爱里没有惧怕。
神就是爱，他差独生爱子前来，当世人败坏争堕落无奈，竟来与人同在。我有罪人，基督既为我受此就不开，等得我心肝胆。你既如此不离，舍你爱自受害，父爱因他宝贵，我再没尽白。神就是生爱子前来，当世人败坏真堕落无奈，竟来与人同
来到经文的最后部分，因为前面免得的想法太强烈了，太影响他们了，他们还是很快开始建作通天的塔子，神也在这时候出手了。所以我们要问第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要干预呢？第五节说神下来看人做了什么，看看你这般人怎样不自量力。正如上帝问亚当还有夏娃藏在哪里的时候，并非代表上帝无知， 而是作者用一种很精彩而且戏剧化的方式，将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与造物者的全能相对比，凸显出人类是多么的渺小。到第六到第七节，神认为他们的安稳还有惧怕分散的恐惧已经开始让他们有依靠自己的倾向。神深深明白这座以恐惧还有虚荣为根基的塔只会把人类锁在集体的叛逆中，最终不是成功挑战上帝，而是走向自我灭亡。所以神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彼此语言不通，让他们不能再同声同气地做更多自我中心的决定。另外，神在第八节也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到全地面上，这正正是起初他们恐惧的事。他们本来就是因为害怕分散到全地上才建作这塔的，神却特意让这事发生了。你可能会问，神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只是单单为了要为难他们吗？其实也有可能的，有时上帝就是想人类走进他们所恐惧的事当中，让人知道事情没有他们想象中可怕，也让他们知道相比起对上帝的敬畏，这些事根本不值得他们恐惧。人更应该害怕的是得罪上帝。但有另一种解释，我觉得也有可能。如果我们回顾神对挪亚的命令，就会发现神在创世纪九章一节的时候对挪亚一家说过，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现在这群人却贪图平原上的安定，拒绝了神的命令，他们忘记了神给他们的使命，心里更是没有了上帝，完全的被恐惧占据了他们的心。所以神要出手，用这个方式提醒他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结果如他们所愿，他们真的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名号，不过不是强大塔，更不是团结塔，而是巴别塔。巴别塔是什么意思呢？在巴比伦的文献中，它的意思是上帝之门，可以用作解释他们打算通往天上的意图。但同时在希伯来语中，它发音与混乱一词相似，和混乱构成了一个相关语，所以你可以称之为混乱塔，代表神曾经在这座塔建造的时候变乱了他们的语言，打断了他们的计划，令他们要停工和分散，变乱成为了这班人所建立的名号。虽然听下去这个名字好像很羞耻，却同时让他们记得神才是拥有最终主权的那位。虽然人的计划被打断，但人却可以再次记得将焦点放在神的心意上，这就是神要干预的原因了。上个月我教会有机会接待从外地来的朋友，他们来学习分享信息的方法，因为他们都很希望使用他们的声音来服侍和传福音。只见他们十分珍惜来香港的三天，每一次来上课也很投入学习，还很尽力的回应。在与他们对谈的过程中，他们展现出十分顽强的信念和信心。原来他们都是过了重重的难关才活到今天的，我打从心底佩服他们。到第三天，他们要用这三天所学的拿着麦克风分享自己的见证，我是在旁边负责聆听与观察的。当时第一位学员走过去，简单介绍了自己后就说了第一句话， 这句话是，我从小就不晓得光明是什么。哇，我的眼睛立刻涌出了眼泪，止不住了，一直流到见证完结后，我便走过去，问他可不可以给他一个拥抱，因为我感受到福音的力量，更明白环境的困难不能掩盖信仰的真实。是的，这帮学员都是视障人士，他们的视觉自出生开始，活在人生某个时刻就被变乱了。我们也许会觉得不公平，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夺走他们的视觉，但是纵使他们的眼睛看不见光明，却看得见生命的光，这道光更成为了他们的盼望，是医生的盼望，让他们能医生跟随那道光，一生不偏离。今天我们的生活或者都不如我们所想，生活也许也被变乱了，就像活在黑暗中一样，但在混乱中，我们能记得抓紧上帝，单单跟随他吗？神的干预或者是突然的，有时候更是令人不解，但最重要的从来都不是我们的计划，而是我们心中有没有上帝，有没有重视上帝的心意。回答这三个疑问后，你发现吗？神真的很幽默，害怕分散，上帝就要你分散，当你渴望安定，神却变乱。巴别塔最终被神的变乱瓦解，我们可能会因此觉得神的心意就停在这里，就是要人类有着不同的语言，然后分散到全地区。难道上帝就这么不想人类合一吗？当然不是。在那天的3000年后的耶路撒冷，当时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在五旬节的期间，耶稣的门徒待在一起同心祷告，突然圣灵如火降临，使万族拥有不同语言的人都听见了同一个福音。神透过圣灵的恩赐打破了语言的隔阂，终于人类能够因着基督的缘故合一。这种圣灵主导的合一才是合神心意的合一，不是靠人嚣尊自建的高塔，乃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架上成就的恩典。正如以弗所书2:13-14所说，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间断的墙。对啊，人现在还是说着不同的语言，观点也有不同，但福音却让合一变为可能。今天神也邀请我们用一生的时间来回应他，不是靠自己，而是在基督里与他人连结，并活在基督十架的爱中，战胜恐惧，一生降服圣灵，跟随他的心意。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